好，这就是如是而生，有能生比功能差别。为有能生起湛然品法的功能差别相应道理，就是你怎么把湛然品法用对地方，湛然品法也没有湛然之心可得，对不对？所以就大乘的这个最深的见地来看，所有东西都得其正用，都是你开悟解脱的正上缘，没有什么东西是你的障碍，对不对？柱子拿来烧它就可以起火啊，烦恼也一样。今天心理学家教你怎么样去练习 tension release， 就是那个放松的技术。他说你把眉头皱起来，对不对？整个脸挤得跟像包子一样，然后呢放松，你就感觉皮有感觉比较松的感觉，对不对？压头的放开，就会感觉那个头有放松之后的舒适感，是吧？其实那舒适感就是分别嘛，因为我创造一个反差比较大，在短时间当中反差比较大的触受嘛，所以你有了这样子的一个 feel， 所以你要换来的是那个 feel。 当你没有继续施压，你就地放松不就得了吗？可是问题你不得其善巧嘛，非要拉紧之后再这样的放松，你才得其要领嘛。就是这个，这就是杂染贫乏，不是我非要这样子再那样子他才会那样子，对不对？他本来是那个样子就只是那个样子，再多一点再少一点他就只是分别，对不对？你只要就那个分别 release 他就 release， tension 他就 tension， 他可以 tension 可以 release， 可以非常非常的 relax， 他能生一切法，他具足一切法，他当体不就是如吗？他有什么好是一个偏头痛的状态，有什么好是一个轻松的状态呢？他说是一物极不重啊，不是我在耍嘴皮子啊，那就是就地返家，还有别处吗？很帅齁，说这种话很帅很帅，做得到是难的，就是这样，就是这个，就是这样。有能生比杂染贫乏功能差别相应道理，阿念念啊，由于生比功能相应故，名为一切种子是，因为它跟后后时所生起的杂染贫乏性相似故。所以说啊，这个阿赖耶识在这个能生比杂染贫乏的这个功能的因性上说为一切种子是，懂吗？所以它叫什么名字就要看它对什么而说的，对他彼时所升起的杂染贫乏说他是一切种子是。他如果被杂染贫乏受熏持种的那个果相，我们称他为什么？一手是，对不对？能胜一切法的这个因相跟果相的那个功能叫做什么？自相阿赖耶识。我有没有很熟？但是熟不是那个定义的说法，而是背后要讲的那个生命现象。于是他说，于此意中有限譬喻，冒号，如大麦子于生自芽有功能故，有种子性，对不对？麦子绝对不会生稻芽，麦子一定是生麦芽，这就是性决定的种子性。但是呢，若时陈久，如果把它摆在一个干旱的地方太久了，或者呢拿火去怎么样烧它，蒸盛它，对不对？令他火大增盛，使大麦果的功能就损坏，对不对？摆在那里太冷了，太热了，挥发掉了它的里面所饱含的水，对不对？等等，它的四大因缘被你变异了，它能生麦芽的功能，这个大麦果的功能就损坏了，而使麦相虽著如本，势力坏故，就我们就必须要说它有麦种的相，却没有麦的种子性。所以你到底说那个麦的相到底有种子性还是无种子性呢？有种子性它到底与麦的相是一是一呢？无种子性，那我就说它无到哪边去了呢？ 无到哪边去是假，是它原来有生麦芽的种子性，那现在因为被怎么样被对峙了，那原来有的种子性去了哪里了呢？如果它自性不坏的话，它应该从彼处思，从三会它从此处思，应该从三会而彼处去生出来吧？他就说他到哪里生了？你会问这个事情，这个事情都叫做不正问，因为背后有个自性见，有个种子性的自性见。但是话又说回来，你又不能说是没有，因为正生彼法的时候就是有嘛，这就是果具有心。当然就生时能生彼法的功能性就叫做种子性，所以种子性与它的所生果是具实而有，行不行呢？因为如果不是具实而有，它就没有能生因，如果能生因坏灭，所生法会生的话，那么所生法绝对不是你所说的能生因生的嘛。你说 A 会生出 B， 可是 B 正生的时候 A 已经早早就灭了，请问 B 干嘛是由他生的呢？所以佛法讲的无生就是这么复杂，用种子六义，用阿赖是三相，用能熏所熏各事意的俱生俱灭，用实相甚深缘起这四大套的道理去叙述，并让你明白从心中见一切法当下处证无生，然后在无生法当中去确认，这叫做无生法忍。你真的知道一切法无生是真实意，是真实不虚，你能够明白这个道理，是能除一切苦。真的，苦因从这里来，苦因从极地，从极地的不明了性而生的。极地就是把没有来去的东西讲与而来去嘛，把没有生灭的东西活生生捏成生灭嘛，把没有构建的东西硬生生要切成构建嘛。但不要再去假设有一个不生不灭法，不够不见法啊！所以这边就举这个例子，我觉得这个例子释迦菩萨讲的太好了。到底他的麦子有没有麦果的功能？到底有呢？无呢？一定有不能说，一定无也不能说，对不对？只能说在什么情况下可以有，什么状况下他又没有。然后讲可以有，可以这样有，可以这样的没有的道理的背后，就是要显现他自性不生，却能够代彼法功能差别显现。我只能交叉比对，让你去体会到，那个 feel， 对不对？阿赖也是亦复如是。如果要把麦子麦果的这个比喻放进去，那么种子讯息又多了一个比喻了，对不对？今天又多加四个奉送各位一个，不是我送的，是释迦菩萨送的，感谢他。那问题是你们如果不懂，感谢他也没有用，你在感谢上面他只是多了一堆说法而已。阿赖是亦复如是，有生诸法，有生杂染诸法功能，由此功能相应故，说明为一切种子故。相应就是俱生俱灭，说由彼而生，只是因为他俱生俱灭，我们说那个果相是由彼种子性所生，如此而已，是被你说成是那个样子的，因为被你认识成那个样子，所以你说成是那个样子，不是他自信真的能够这样子生生灭灭来来去去。为什么是种子熏习意？底下就讲三法辗转的意思。好，到这里为止，我们今天其实又解释了一小段而已，好，还有半个小时，再看看底下两个例子。复次，阿赖耶识（括弧）与彼杂染品法（括弧）同时更互为因。我们在俱生跟花的时候，已经讲了俱生俱灭的种子熏习意，然后呢，先去辨明它不一不异，再去辨明它同时更互为因。这个我们把这段文讲完之后，我们再回头哈去科解这段文，你们可以知道这段文的思维的脉络。那现在先解释文义了，先不要管那个科判。我记得发给各位科判了嘛，你们看看韩晶晶韩老的科判， 啊。好，那么复次阿赖耶识括弧与毗沙门篇法括弧，这两法呢同时更会因，云何可见？为了要证明同时更会因这个结果，意思就是说诸毗沙门篇法为阿赖耶识因，阿赖耶识呢以毗沙门篇法为因，那么这个辗转为因，辗转一缘彼此为同时为因的这个道理呢，云何可见呢？怎么可以证明呢？它里面举了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比如明灯，明灯是指底下这个现象，所以明灯底下应该冒号。焰柱生烧啊，这四个字太重要了。焰夸弧，柱夸弧，生烧夸弧，如我白板上所写的，焰是能烧嘛，对不对？就相上来讲，它是能烧的东西嘛，能烧的功能嘛。柱就是所烧嘛，那用这样能烧所烧比喻什么？能熏跟所熏嘛，那能熏就比喻是杂染贫乏嘛，啊，所熏就代表阿赖耶识嘛。可是反过来也可以说，反过来也可以说，好，焰会不会生柱？不会，焰不会生柱，焰会灭柱，对不对？好，因为这边讲焰跟柱的关系是两法，没有讲一定是生，一定是灭。所以有些法是增益生，有些法是损减生，懂吗？焰去增盛助火大的功能而生烧，反过来说，柱子灭掉了柱子的功能，对不对？让焰依着柱子的功能的灭性显现生烧，两法是不是可以说？就这样。问题是在主在客谁说？你把焰当作主，把柱当作主，各自两种别说。如果你把焰当作生烧的因，对不对？那焰是生烧的因嘛？那我在哪里显现？在柱上面。因为焰烧柱，所以柱上面所生的那个相就叫做烧，所以是焰去增盛柱上的火大功能而现出了烧的相，这是由增盛功能说生烧，对不对？那如果说烧这个现象是由柱所生的，你把柱当作声音，柱它灭掉了柱子的相，对不对？令焰增盛其功能，我们说它为烧，两种说法都成立，是吗？这就是二法同时互为因。今天张三令李四生气，是谁让谁生气？你给我嚷嚷的，我就随你挑动的方法生气，对不对？那如果反之呢？张三刺激了李四，李四不但没有生气，他反而笑，而这个他笑出来反而让张三很生气。那到底是张三让李四生气，还是李四让张三生气呢？诶，你说什么话，我来听不懂，这就是原性差别吗？每件事情都是这样子嘛，随时随地心念稍微转转方向嘛，对不对？随时随地就能生彼法功能差别显现嘛，啊，不然你是别人说，你一定要怎样？张三让李四，李四都一定要生气哦。啊，哪安呢？转世给他生气啊，因为他照做了啊，所以我看到这些事情都应该生气啊。看到这件事情呢，有人就不生气啊，有人就不生气啊。同样一个人，张三让李四，李四嘛不是，这个时阵也生气，后时他不见得会生气、啊，对不对？中间是什么？能生彼法功能差别显现，体会一下像什么叫做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才是真正的声音啊。而这个声音根本无声嘛，你怎么可以去论断说到底是焰声还是柱声呢？焰跟柱是辗转同时为因的嘛，因为既然他们两个是同时辗转互为因缘，那彼由此就显现它不能生烧嘛，烧是别有所生，怎么生的？虚妄分别生嘛。再回到我之前讲的那个霓虹灯的例子嘛，就随生随灭，你中间就取一个有一个光点，从此到彼的相嘛。运动相是怎么生的？似生时代彼相起， 那个像在哪里起，在你心中分别生嘛。它有没有一个光点真的从此处到彼处？只有一个你取到的像宛然从此处到彼处生而已嘛，对不对？它就是刹那生刹那灭，刹那生刹那灭，相续起灭而已嘛，对不对？你说了解这个东西有什么好处？有啊，看到生一切法的世俗地相，就是你现前这一念心。你摆成这样子生成那样，摆成那样子生成那样，是因为你允许了自己的阿赖耶识当中的哪一种种子预缘现行。明白这个道理，你会把责任放在自己身上，而不会去攀缘，不会去取向，不会去分别，不会进而执着，打消这四重妄执，你就会接近圣人。真修行从这里打得妄想死，虚如法生活。真的，整部地藏经也不就是这样子嘛，把你一些妄想都打掉。不是跟你讲有鬼有神哦，有地藏菩萨，有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假名安立在那里地方，也不能说是没有的，对不对？所有这些东西，所有的三界在哪里？有心想生，对不对？一念才清净，随声想就开始起分别。猛一回头，刚才所生的那个清净想，也还是一重分别。所以啊，一个禅修者内心是好忙的。你说他在忙什么？打妄想吗？妙老说他跟打妄想很像，不过打这种妄想，三业清净，对不对？有了对烦恼的免疫功能啊，不会过度敏感，就是这样。这就是厌住生烧的例子，同时更护啊，这是一个例子。比到前面的聚生于花，这是第二个例子了。第三个例子，本段的第二个，又如芦树，把芦花啊树成一树，对不对？然后呢，各位如果带过农家的话，踩稻子打完谷子以后呢，就上端绑起来，然后呢底下拉开，对不对？去抽，就挂在那个绳子上面让它晾干。好，变成干草以后呢，要么就喂其他的牲畜吃，要么就堆成一堆，对不对？所以以前的稻田都有一堆一堆用这些打叉吧打起来的，打起来的东西，那一堆就是芦树嘛。你说芦树有没有心？就跟剥洋葱一样嘛，剥剥剥，除了掉一堆眼泪之外，什么都没有嘛。你外面看到几条很大粒，内底心是谁都啥款？滴滴啪，滴滴啪，滴滴啪，滴滴啪，滴滴啪，啊，无心嘞，一样的嘛。芦树就跟你讲，只有你取那个芦树的那个茅屋的那个像，与心中分别生了。芦树毕竟不生茅屋，芦树不是草屋的能生因，草屋也不是芦树的所生法。一堆芦树，戳几戳底下，你说它是一物即不中，说它是什么东西随你想象。为什么他们彼此互相依持，同时不倒？只要他不倒，他也不倒，彼此依持着，这是什么？观待假立，分别就是这样子。你心生一法，就跟他所有相对的法同时不倒，俱时显现。如果你讲穿了，太极的道理就是这样，顿时阴阳一切能所就顿时显现，不是能生所，不是所生能。瑜伽师论有这样脱所生能，记住啊，他不是说有所生能，是脱所生能，依托着假借所生法，说能生法，生了所生法。因为我生了女儿，所以我说女儿是我的种子生的，是这样。所以就跟我刚刚讲的，这个教室的课桌椅生了教室这个名字嘛，我女儿生出了我这个爸爸的身份嘛，不是我先具备了爸爸身份我才生我女儿的嘛，对不对？问题是谁生谁啊？这不是逻辑辩论而已啊。 是你今天把你今天自己以为的所生法当作你的财产之后，会生出很多的烦恼，所有的问题是有这种道理的，不如是知而来的。这就是如数互相依持，同时不倒。这个例子是要说观待假立，观待假立是要显现四因不生，因为观待假立，所以不是谁生。那么里头的各个不生，你就更不能说和合生，你也绝对不能够接受无因生，就是要显现四因不生的道理。那么四因不生是在讲理性上不生，那为什么会有相生呢？只剩下虚妄分别生。因观此中更互为因，举了这两个例子，厌住生烧跟如住依持的道理，两个比喻来解释阿赖耶识跟比诸染诸杂染品法更互为因的道理一耳，讲明白？但是明白的时候呢，你能不能在一切法当中看到这样子的道理齁？然后这个道理之后呢，你应该要起什么智慧的观察？你应该要怎么样去思维？阿赖耶识为杂染法因，杂染诸法呢也为阿赖耶识因。那既然杂染品法与阿赖耶识互为因，你就不能够说谁是谁生。相生的词也不过就是方便安利而已。所以他说唯就如是安利因缘，所于因缘不可得故。唯就如是安利因缘是什么？就随你在什么时候说，你就会说成什么。在因相说，对不对？那么杂染品法是阿赖耶识所设的种子所生的。就果相说呢，杂染品法会又会熏习在阿赖耶识当中设藏的一切种子，对不对？这就是唯就如是安利因缘。安利请中很重要，把这两个字夸呼起来，看你要对什么东西说。你对什么东西说就是叫做安利。我要对什么来讲？我对因来讲我是果，我对果来讲我是因嘛。那请问我到底是因还是果？我只能够说我具有三相，对不对？我把我对于果的因相，把对于因的果相设为自相故，我具有这个三相。我说这个三相的假名，我施设为什么？阿赖耶识。所以你不要再去想阿赖耶识是谁，告诉我们挖沟井的麻布袋来，比如有些五谷杂粮的种子，安尼吼，想讲咧，想讲咧，哦，哎，足仔细啊，安尼吼，鱼中要怎么去分出红豆跟绿豆？每天晚上去排豆豆。排的豆豆排的这样子，生生世世日日夜夜这样子，旷日费时过去之后找不到 SOP， 嘿，到底要怎么分类才好呢？胃好难过呢，怎么分类？好，这边释迦牟尼佛这样解释：复次，阿赖耶识与毗杂染品法诸法同时更互为因，云何可兼？欲以欲贤，故为此问。好，第一个问题。比如明灯冒号厌住生烧同时更护者，这个比喻是说什么呢？所谓一刹那灯住为一发生灯焰，是则灯住为焰的声音，就在此时刹那焰复能烧所依的灯住，对不对？那个这边出现一个刹那焰，这个东西刹那焰就是前面的灯柱所生的焰，对不对？就在此时所生的这个刹那焰又能够烧它所依生起这个刹那焰的柱，是则灯焰为柱烧因。这个我想我在前好几次已经举过这个例子啊，来讲种子六义的时候，于欲一耳，于欲是指谁啊？是指如数的例子也是一样啊。如数起来，你说它成了那个像是什么？或者是此如数，此如依此彼如，那么此彼二如之间，到底是谁为能，谁为所？是互为能所。于是我们说辗转一缘，那辗转一缘就是跟你讲无生意。那无生又为什么会有相呢？就是在你自己虚妄分别心这一头生所见到的分别相。除此之外愚不可得，这样明白他说的意思吗？愚已而如是显示有具有因，这就是具有因，这是具有因，是同时 由因现在住，即见果生故。你说因有就果有，果有故因有，就这么简单。因果就同时具有，于是我说这个比因为持果的能生因。其实说白了，只是四生时带着比什么，带着比法，带着能生比法的功能差别显现，只是这样而已。前面都要加上三个字：四生时，能生比法，功能差别显现。今天我磨到你们耳朵长起来，背起来：四生时，能生比法，功能差别显现。十三阿姨，对不对？一个一个堆叠起来，那你就问，那是怎么生？是怎么生？是原生，是就是根据他这样子底下的描述而生的吗？是生就是因为你假立的能所的前因俱生俱灭，那么所熏的法带着彼法的声音而显现，这样子的那个东西我们称它为阿赖耶识嘛，了解吗？所以阿赖耶识名为自相嘛，能生名为因相嘛，啊，所生起来的法就叫做果相嘛，对不对？这就是阿赖耶识三相。你于中去解析六义也可以嘛，解释十相也可以嘛，解释能熏所熏各四义也可以嘛，它就是两件事情嘛。第一件事情是俱生俱灭，第二件事情就是这边所讲的四个字，同时更互，或者我比较喜欢讲辗转因缘，更互为因，彼此能所各为因。既然能所各为因，谁到底是能，谁到底是所？是所生能，还是能生所？还是能所相生？能所相生就是没有谁生谁了，对不对？不得不说能所相生了，能所相生是个废话。好，那于中其实不是他生，就不是风动，不是幡动。风是吹动幡的能嘛，幡是风所吹的锁嘛。那么能锁到底谁生谁，对不对？我们大德一看就明白嘛，仁者心动嘛，哪有风动跟幡动嘛，能锁毕竟没有互相生嘛。那背后所讲的道理是什么？你如果读懂为是，拿个公案不用解释吧，公案哈解解释也没错的，对不对？解释也还是心动嘛，对不对？不解释心愚痴嘛，所以解释也不对啊，不解释也不对嘛，对不对？彼而所识，什么东西生了？不甘愿生了嘛？对不对？非要把它弄懂生了嘛，对不对？你说那心要怎么摆了？你摆个给我看看嘛，嗯，就这样，这叫做具有因。好，这边又是一个段落了。犹如阿赖耶识为杂染诸法因，乃至所于因缘不可得故。最后这段话讲什么呢？这个如是啊，这什么啊？其他因缘就是这样生，那其他因缘都不可得，你其他的说法都不可以说了。此言显示阿赖耶识括弧与杂染法跟伪因即是因缘，因缘指的就是这种功能差别的相属性，就是因跟果的相属性，此外不可说。因缘就是这个因果的相属性，就是相应，把这样子的相应的关系称为就叫做阿赖耶识缘起，种子熏习意，那就是我们的虚妄分别心的作用相，那个我们就称它为讲的这种虚妄分别心，不要以为是第六意识心哈。虚妄分别生一切法的意思是阿赖耶识缘生一切法，不是指第六意识。第六意识只是接受了别的结果，因为事都是了别意。阿赖耶识是事吗？莫那识是事吗？八识每个都有事，都有了别意，对不对？可是你要说能生，前七识都不能够生，要有生的功能性，也唯有阿赖耶识。阿赖耶识再看明白一点，也没有真正的生。一路一路把心越看越仔细，越看越仔细， 第六意识都只是在接受什么？都只是在接受五识传来的影像，分别有相。督头也只是把它由八识七识传来的种子，对不对？由第六意识相应的善染心所业缘所生，行不行呢？都不是他自信在生嘛。要说生，是应该种子性因缘生嘛，都跟前七识无关嘛。要说能生，也只有阿赖耶识具有他的功德嘛。可是再升观阿赖耶识，把那个维系值拿掉，那就是具身的无明了。把你以为有阿赖耶识这样子的一个具身我执跟法执，真正彻底的看清楚误会拿掉了，你就证到了八地最高一品的无相三昧。要把这种能生相彻底的看清楚弄明白。所以从头到尾修行就是看着一念心，什么心？阿赖耶识。阿赖耶识要怎么样去悟入？从第六意识的正闻熏习开始悟入，对不对？修福德智慧总比恶之良，次第悟入，入所之相就讲这个道理，就是用你的第六意识心去带着道理去观照阿赖耶识缘起五蕴的现象，看清楚之后，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把一切极地跟灭地无二的道理真正彻底搞明白，彻底搞明白，动心忍性为人是所不能，对不对？做到你过去做不到的功德力，然后呢不以为什么骄傲的，真的这是化归平常，总是保任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等到心如墙壁更上一着。这些话你到了禅宗的语录当中拿起来看，你有一次的道理这样吗？你明白一路学过来到那里遍地是风光，何处是阿家？你还要回头不回头，蓦然回首才见到一人正在灯火阑珊处，对不对？那种当下辨识的豪情啊，多么是潇洒的事情。好，剩下五分钟，我们把底下这段话念过，没有机会详细讲，下礼拜谈这个事情。云何熏习无异无杂？熏习的时候明明没有什么差别嘛，它只是有了什么？有了耳后啊生出异杂法的声音嘛，但是它而能与彼有异有杂的诸法为因，对不对？他受熏习的时候没有异没有杂，没有什么改变哦，没有什么改变呢。比如说你今天听我一次，听我两次，老实讲，你心中也没有什么改变，也没什么决定。到有一天，你苦够了，一个人你开悟的机缘到了，一个菩萨真的来度你了，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子，你就真的被度了。我就在这边呢，暗暗随喜，对不对？总是在下莫学小人我，曾经那么一点点时候种了那么一点点善根菩提种子，对不对？那一点缘性到这个时候具足成就了，对不对？不得耍哈，就这样一耍法，一切法而性成就故，对，这就是这样。那么他就问号了，他就举个好棒的例子，有如众侠具，就是夹具，一个夹染衣服的东西，把它塑成形，然后呢侠所侠衣，把它绑紧之后呢，我们看蓝染就知道了，就是拿一些绳子或者是什么橡皮筋到处这凑齐凑齐凑，没有把它很多皱纹这样子嘛。皱纹弄的时候呢，它就是造作性在那个地方存在，没有生出果相上的差别，没有，所以它的体性还是什么无迹。可是什么当暇之时虽复未有异杂非一品类可得，这是指没有生的时候体性无迹，不可计别它善跟不善。可是入染气是什么？爱非爱，爱非爱正生时，对不对？果相显现的那个时候呢，尔时衣上便有异杂非一品类染色角落纹相显现。很简单嘛，你把夹具夹好的衣服放到蓝色的染料去，对不对？再拿出来的时候呢，保持天亏 就有白纹蓝纹夹杂的角落纹像，是不是这样子？那是不是熏习本身生角落纹像？是不是染剂本身生角落纹像？那两者不能生，那谁生？可是就是有角落纹像的像显现，是不是要讲这个现象？好，这下礼拜再做我个人经验的发挥，你们再去体会一下。我已经讲了三个例子了嘛，这个例子怎么去体会嘛？好，从无意无杂的熏习到有意有杂的正生死，对不对？隐音的时候无意无杂，声音的时候有意有杂的相显现。阿里也是亦复如是，意杂能熏之所熏习，它一定是被意杂法嘛，对不对？有些夹，有些不夹嘛，就是这个就是由分别法所熏嘛，有分别法，分别法本身是能熏嘛，它熏这个所熏嘛，与熏习时虽然还暂时没有意杂可得，因为果相没有显现嘛，啊，只是隐因的相续存在而已。那么果生，把果生括弧，果生就代表什么呢？就像把这个匣具所匣的衣服放进染器，那个就是果生了。这个时候现前以后，便有一杂无量品类诸法显现。啊，我觉得活灵活现的讲完这个例子，你说哎呀完蛋了，他被染了，有吗？有吗？他对我下一次再用匣具把它匣成另外一个样子，再入另外一个染料而言，它又是什么？具足一切法，能生一切法。它带这个原性，对不对？不断的这样子众相品类，非一种种众多品类这样的显现着。只是过去的改变，改变了未来能改变的可能性。我再讲一遍，过去的改变，改变了未来可以改变的可能性，不断这样子三法辗转，同时更互为因，这样子无生无灭的存在着。怎么又扯到无生无灭去啊？明明就在讲生灭，怎么又扯到无生无灭去了呢？什么是中间的众相显现？都是你施设在相上的假名而已。厚厚实染气出来的那个角落纹像，你说有角落纹像生，对不对？可是它代比原性又有众多角落纹像显现，请问它又是什么？你再去想想啊，背后所要举的例子，这个例子释迦牟尼佛也没有太多，因为他几乎是解释第三个特性。第一个特性讲不依不异，第二个特性呢，其实第一个特性讲俱生俱灭了，第二个特性讲不依不异了，第三个特性讲同时更互为因了。第四个特性讲什么？讲这个无意杂而生杂染之法。这四个特性，我们等到这段文结束，我们回头用韩老的课判再来总持一下这段文所要显现的那个道理性。啊，你们回家把这个道理自己想想，然后看看我所提示我个人的心得所看到的生命境界到底如何。你今天在这边动心忍心的过程当中是做什么心？这个是可以看。好，今天到此。